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走势是非常超预期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昨天啊，整个市场还是出现了一个大面积的，像这种因为各种各样的股票业绩暴雷以后的一个下跌。那么理论上的话呢，今天的话至少说延续昨天的一个走势，至少半天。那实际情况下呢，一个低开高走。那原因呢也非常简单，就最近的话呢，整个市场流动性其实在变好。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在前面跟大家讲了，我说你看啊，只要去看微盘股啊，如果说微盘股的量一直在缩呢，这个行情是不会好做的。但是呢，如果说微盘股开始出现放量了，那你必须要注意。那放量到三根的话呢，那你就明确了，在这个点呢，其实流动性出现了一个反转，对于个股的话表现会非常好。那么今天的话呢，确实如此，即便是面对这么多的一个暴雷，那实际情况下最终也是一个低开高走，走出了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阳线。那么作为上证指数来说，量还是足的，2.6万亿。我们说阈值是多少？2.5万亿。那么超过2.5万亿呢，其实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那么整个资金面的话，或者包括赚钱效应，我们在这个点上看，市值分档涨幅上面也是非常明确的一个点，就是微盘在这个全天当中表现都是比较好的。这一点呢，和这个四月的整个四月的一个行情的一个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四月的一个行情节奏呢，它是偏向于大票的。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在四月份整个上涨的这个就是过程当中啊，其实大部分的 ETF 啊，其实是偏减仓的是比较多的，就是各种的宽基 ETF 基本上都是减仓的。但是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去看融资融券，就是两融的一个全景。我们看一下融资融券在这个四月份的话是主要的一个增量资金。那么融资融券的他们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带杠杆的资金是比较凶猛的，就是说就是他们不是说一篮子股票都买，我既然借了钱了，我就没准备说进来是赚一个小钱的，我肯定是赚个大钱的，所以说会去往更加强势的方向去。而有一些小票呢，它根本就不是融资融券标的，所以说它也买不了。那怎么办呢？哪些票大票越强，那他就买什么。所以说你就看到了有很多的大票开始出现涨停板啊、大阳线啊，这种都有，都是一些偏重于科技大票。所以说这一轮的增量资金啊，都是来自于这边啊。然后其他的一些 ETF 因为是流出呢， ETF 很多宽基啊什么都是一篮子股票，所以说你会发现就是权重就特别强，强者很强。而其他的一些大部分的一些个股在四月份的表现呢，其实是比较一般的。就是那么这也是说由于资金的增量资金和减量资金他们互相不同的属性就导致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的话呢，融资余额呢又回到了之前的一月份的一个高点，基本上来到这边。现在呢就看了看头能不能再铁一点，是吧？我们到了这个五一过后，他们如果说这些这个融资客啊，他们能够投再铁一点，再往上拔一拔，再创个新高，这个时候啊，整个市场会变得更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之前减仓的一些，因为感觉高了嘛，对吧？然后又是行情看上去又不是太好，毕竟1月12号过来，整个市场其实都一直在调整，都在大四浪当中。那么这一批的资金，就有一些就买 ETF 的一些资金，他们陆陆续续又会回来，对吧？之前也有一些基金在这个位置是减仓的，他们又会买回来。那如果买回来的话呢，哎，这里呢就有可能会这个继续再往上面走，整个市场赚钱效应呢也会相对来说也会好一点。就包括说我们可以去看像这个 ETF， 我们随便挑个 ETF 啊，比如说沪深300的一个 ETF， 我们发现今天的一个量能其实是比较大的，要比之前要来的更大，看到吧？说明这里面是有可能是有资金有回流的。之前有一些做基金的做这种宽基的这种 ETF 的有资金可能会回流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的话呢，对于未来的行情还是保持信心啊。就是说我们第一个不要焦虑啊，放轻松。因为我们知道这轮行情走到现在它并没有指数表现的那么强，这一点我们早上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了。我们从是2024年的1月份到现在2900多点，到这里基本上大部分的宽基呢都有三四十个点左右，30个点到40个点左右。那么除了宽基之外，个股的话呢大概只有18个点，就有这么多。所以说个股的表现其实是偏差的，就远远还没有指数涨得多，就是只赚了指数不赚钱啊，这是这两年的一个牛市的一个特征，更加像是一个指数牛而并不像是一个全面牛。就是那么这个也是难做的点啊，但是到之后如果说流动性慢慢变好，微盘股慢慢好起来就可以了。当然了，由于说今天是这个财报的大部分，就绝大多数财报就在这里全部出完了。那出完了以后呢，这肯定还是会有一些暴雷的、业绩不好的或者什么，但是到这一步呢， 意义不大了。为什么呢？它只要这个微盘股还能够维持住的话，它量能维持住，你业绩好不好呢关系不大，就更多的呢慢慢思路上面呢会转向于说题材，就只要是在这个题材当中都能涨。那很多人说那是不是又不用关心价值了或者什么，这个倒不是，而是说你们仔细想一想，说也就这么个四月份，特别是在这个下半月，大家对于这个业绩啊，这个关心的程度是特别高。当然了，业绩好的确实涨，这是四月份的一个特征。那但是平时的话呢，你们买股票怎么买的？哦，它是什么概念加什么概念加什么概念，什么加什么加什么，好，所以它有三重概念或者怎么样子，然后就涨，是吧？就是这个。所以说你回到平时，你有没有去看一眼说啊，他这个股票亏，他股票怎么样子，业绩怎么样的，不会去看的啊，告诉你不会去看的。短线资金谁来看你这个东西？我就跟你进去做两把走的，没有人想要跟你来去娶你做老婆，无非就是一夜情啊。所以说到这里呢，你不要太把业绩放在这个心上，因为该涨的在这里差不多涨过了，之后的话呢就要看下一季了。下一季的话继续再往后面去，那么如果说我们以偏中长期的一个方向来说，那么我们主要是说两个方向。第一个的话呢主要是一个半导体。那么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新的一个新闻报道说，美国暂停向华虹半导体提供半导体设备。那么我们在原来跟大家讲过，就是说半导体呢发展到现在，当然了不是说 GPU 就现在就不缺了，或者说存储就不缺了，而是说什么呢，就是现在呢该涨的呢大部分都已经涨过了，你在这个点再上去再要翻一倍或者什么，难度其实是比较大的。更多的呢就是我们要去考虑，就是说就是其他的一些弹性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像 CPU 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弹性方向。还有一个呢就是国产替代。那既然说老美不给我们半导体设备了，没关系，你不给就不给，不给我们自己造，对吧？那这个是一个纯的一个题材的思路啊，那不代表说我们真的造得出来。你说不跟你光刻机没关系，对吧？我们自己造，其实就是这先进制程的光刻机我们是造不出来的。那目前为止来说是这样子。那么现实是现实，但是题材是题材。这个东西一旦出来以后，大家这个爱国情绪就会起来，这个时候呢就会利好这个国产替代，就国产替代的国产的半导体设备就会表现比较。当然国产半导体设备是不是说很差呢？没有，其实确实挺不错的。比如说你看这个星期微装，对吧？非常好。利润很好，对吧？这个做 PCB 设备的，然后还有一些的话呢，比如说像这个和存储相关的这个兆易，对吧？兆易这个业绩是也挺棒的啊，不得不说非常好。然后其他的一些这个 PCB 的一个行业啊，也都这个生意啊各方面啊都很好。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就是我们更多的就往设备的方向去走是比较好的，一个是存储的设备，一个是 PCB 相关的设备，到后面效果都会很好。还有一个设备是什么呢？要注意，像今天其实涨起来的个股当中，我们看到就是板块啊。如果说我们去看板块的话，今天纯以概念板块来看啊，其实涨的是什么呢？涨的是电池的概念啊，涨的是电池。那一部分是锂矿，对吧？有一些业绩比较好。另外一块呢，涨的是电池。电池里面呢，像固态电池今天有很多个涨停啊，不是一点点，是很多个涨停啊，还是挺厉害的。所以说这条线在之后我们必须要予以重视，就是一个是固态电池。为什么我们只说固态电池呢？当然还有一个是钠电池啊，这两者是一样的，因为很多的个股都是你会发现你跳来跳去是一样的啊，这个他们两个有很多的票都是重合的。那么固态电池的话呢，可以去看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除了说这些做电池的电池厂之外，我们还可以去看一下设备厂。设备厂呢有很多其实还是不错的，因为现在位置也不是很高，也还是可以看的。因为之后啊，你想等到固态电池开始逐渐扩产，不是扩产了，开始慢慢的把这个产能给提上来，因为现在真正做固态的还是不多嘛，对吧？然后产能开始上来以后，关于设备其实是卖的比较好的啊，设备才是真正卖铲子的。到最后你固态电池卖不卖得出去是另外一回事。那么钠电池呢也是一样的。钠电池呢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呢就是我们说这个鼎盛新材啊，当然这个不是推荐啊。鼎盛新材，那么它的一季度呢是净利润是同比增长 127% 啊，毛利率也在上升。这种公司呢主要是我们要去看它的毛利率能不能够持续的往上走，因为它主要是做这个电池级的这个铝箔的啊。如果说它毛利率在往上走，说明说它现在目前为止是景气的，就是说它东西供不应求，所以说我的利润会增加啊，而不是说就是如果说你可能看到比如说它营收增长了，但是它毛利率下降了，那有可能就是他去降价去卖更多的货或者抢市场，这个就不是好事啊。就是当然这个票 也不是特别的低啊，就是，但好处呢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很多的有些朋友说的啊，好处的话，这个票还没有加速呢，这个是关键啊，就因为它这样600的走走走走到一定程度，只有两种走法，就是这种走法，走到一定程度，要么掏坑，掏完坑以后然后暴涨，大概这种。第二种走法的话，就走走走走到这里直接拉起来，因为早上教过大家，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涨法基本上是这种凹涨性的比较多，就是这样子涨的比较多，而老美的呢突涨性的比较多，是这种涨法，看到吧，它先拉起来先定价，因为这个是和这个参与的群体是相关的，比如说像美国的话呢，机构会比较多，所以一开始就已经完全定价了，大部分都已经定价定完了，但是我们的散户居多啊，机构呢可能一开始在这里买，等到涨得多了呢冲进去，大概是这种啊，所以说它慢慢涨到一定程度呢，这个还会冲啊，所以说这个理论上是还没有结束的，所以说电池这个系列它其实是我们说的大的主题当中的能源替代这个系列，要注意能源替代的话呢，其实在这一次的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政治局会议当中啊，其实提到了这么一个点，那当然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就总体来说好的点就是整个政策的一个连贯性连续性没有太大的变化，没有因为说开局特别的好然后直接就是忘乎所以啊，或者说直接收缩政策出来，倒还没有啊，这个倒没有，但这里面提到了有一个点叫抓落实强制性补安全啊，他提到了一个补安全，当然这个表格里面没有很清晰的说啊，但是我跟大家讲在这个里面呢，他提出了一个点，就是说现在要系统性的应对外部冲击的挑战，要提高能源资源的安全保障水平，提高了这个点，这个就是他所谓说的这个补安全的这么一个。那么如果说要考到这个东西啊，这次有好几个东西是超预期的，第一个是猪，对吧，猪平时一般不会在这种级别的会议当中去提猪的，这个是不会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一个补安全的这一个东西，在以前可能会在两会啊，或者说在里面提到要什么安全什么，但是不会在这个会议当中去提到这种外部挑战啊。那外部挑战其实大家特别明显，什么外部挑战，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了说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能源不安全的这种情况，供应链不安全的情况，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外部挑战。另外一个我们也认识到了说，如果说能源去依赖，不管依赖中东国家还是依赖谁都不行啊，这个爹有妈有不如自有，还是自己有是比较好，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呢，这种能源的一个短期风险将会排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已经他们认为整个经济呢现在已经还不错了，对吧，起步很好，所以说现在既然起步很好呢，他就要去做的是一个补安全的事情，所以说你会发现像今天的市场就是反应是非常快的，他第一步就走了这个能源替代路线，而不一定说是他们完全是非常景气，而是不单是走的他们景气的路线，而是说走的能源替代啊。当然像另外一条线，就一共是两条线，另外一条线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半导体的这边，当然今天半导体表现一般，对吧，只有个别的一些股票是涨的，玉台伟啊什么的涨的，其他的就是偏跌的会比较多一点啊，就是整个。那么作为说半导体的话呢，因为是被昨天 OpenAI 吓了一下子啊，这纳斯达克呢也跌的，很多科技股也跌的，所以说我们这边映射一下呢也涨不了多少，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半导体的这个周期啊，本次的一个半导体周期理论上是一个超级周期啊，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周期，所以说你不大能够单独去按照说，然后你看他们这个估值高了，或者说你看他们这个现在的话已经多少倍了，或者怎么样子，或者已经涨了多久了，所以说他这个不能刻舟求剑，就是因为这是个超级周期，现在只要那边的一个需求还在，资本开支还在扩大，还能够融得到资，对吧，还又要得到饭，那就没有问题，只要他不停不停的砸钱，这个生意会不停不停的有，不停不停的有，然后会把其他的一批东西一起给带上去啊，所以说这次的半导体周期呢，不会这么轻易的说啊，因为泡沫了然后结束了，你那么只要给钱了就不没有存在泡沫，泡沫不泡沫就是买没有用的东西，无用的东西就比较容易产生泡沫，但如果说不是无用的东西，它这个就不叫泡沫，包括现在说你说暂时来说还没有应用啊，对吧，但是我们在这里新闻也看到了，比如啊这个人啊，我们也不说名字，这个他提到了说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啊，就是说要坚持应用牵引，这件事情其实提了两次了，对吧，第一个一开始是中央提的，第二个也这个是重磅大员出来提，齐昌伟之一出来再去说要这个要以应用去牵引啊，这个事情那大家也就应该明白了，就是说到之后呢要坚持这个生态协同，就是 要这个推动创新链产业，推动创新链产业链的上下游都主体的紧密协作。就也就是说，它到之后的话呢，就我们中国人做事情呢，也有优点啊，就是说对于上面顶层设计的时候，前瞻性的时候呢，有前瞻性的时候是真的是非常的前瞻性，就是有的时候滞后的时候呢，也感觉特别滞后。前瞻性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新能源啊，也是非常前瞻性的，对吧？你其他国家没有人在能源安全方面是比我们来的更加的做得好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特征。我们中国人就像中国人喜欢存钱是一样的，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存钱？未雨绸缪，搞不好哪一天工作丢了呢，对吧？先要存好钱了，存好十年的钱，十年不吃不喝，十年不工作都没问题。那存到这个钱，感觉心里有安全感了。因为我们这个中国啊，5000年的历史下来，中国人民遭遇到了太多的苦难，所以说存钱是我们习惯的一个事情。当然了，这个毛病呢，也慢慢的。就是也不能算是毛病，是个好习惯啊，也影响了所有的这个，包括上层也是一样的。你看哦，因为说你看这个我们自己做新能源是几年的事情了，对不对？我们做新能源早了，我们叫10年前的事情，10年前已经我们在做光伏啊、风能啊什么，不代表说是我们做的老外做不了啊。说哎，你看我只有我们中国人能做了，然后老外都要来学习，不是这卡，我老外也能做，只是他们成本高，理解吧？我们便宜，他们贵，我们做的早，然后我们对于这个成本。的这种控成本的这个能力要远远高于他们啊，所以说是这里。那么我们自己做的就已经做的挺好的了。这种事情你按照当时来说的话，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必要要去做这个。但是很明显，我们自己已经做的很好了。到现在开始出现这种海峡这种事件，我们也知道未来也许说这种事件还越来越多，甚至包括印度尼西亚也尝试说，我也把海峡封一封，我也准备收个过路费或者怎么样子，然后直接被周边的国家制止了。对吧？你不要你算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说这种事情呢，开始陆陆续续的开始多起来，那我们自己对安全的这一块的考量，可能会来的更多。那所以这里走的这个路线是两条，其实本质其实是一样的，其实都是安全。第一个就是自主的一个供应链必须要起来，所以我们自己的设备各方面，自己的半导体、自己的设备都要起来。另外一块的话呢，主要是在于电气设备当中，就是我们的这个能源的安全也要起来。然后最后的话呢，就是。半导体不能单靠这个老美的，就是靠老美的单子让我们赚钱。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的这里的一个 AI 的一个应用也要起来，因为本来到了原来五月份之前的 AI 应用你是起不来的。你4月份的话，它有什么业绩？没什么业绩。但到了5月份的话就不一样了。5月份的话不讲究业绩，那你只要有想象力，对吧？上面有政策，有政策引导，那就能炒作啊。所以说整体的一个行情呢，之后到5月份的轮动可能就会变得比较的明显，它轮动速度会变快。然后其他有很多东西呢都能涨起来，唯独呢就是难一点呢，就是消费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难一点。之后呢，我们继续要观察，像这个食品饮料啊，在其实别小看啊，这段时间其实很多的食品饮料的龙头，比如说酱油啊，我们来看啊，酱油其实这个业绩挺好的啊，为什么？是营收增加、利润增加、毛利率增加，扣费在往上走，非常漂亮的，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业绩。作为这种就是有。这种垄断性质的，因为海基本上都是海天的嘛，酱油它是占绝对这个市场主导的，偏垄断性质的这种食品股，它是可以长周期的去估值的。它和半导体股不一样，半导体股它只有一过性的这种，或者业绩，或者2年时间业绩好以后然后瞬间不行了。科技是这样子，你酱油你总要用的，酱油你10年8年，你就算后来 AI 替代人类了，对吧？ AI 替代了你的白领的工作，替代了你文员的工作， AI 替代了你一个原画师的工作， AI 替代了你们码农，但是呢它替代不了酱油，对吧？ AI 你怎么做酱油？没法做酱油，酱油你还是要吃饭，还是要吃酱油炒饭吃不吃，对吧？所以说这类型公司啊，它跌到这里啊，这个差不多了，其实已经差不多了，然后利润啊各方面业绩非常的稳定，那其实就 OK 了，到这个点已经非常值得去看一看了。当然这个呢就是慢啊，所以说不要去小看这个，甚至伊利的这个业绩也不是特别的差，这次一季报应该出来了，这里一个数据还没出来，一季报是增长的，伊利的这个也不是特别差，12倍的 PE 其实还是可以的。这些大票就是一些就非常稳定的稳健的这种就是消费类的这种大票，然后杨元包括说安井，前面跟大家讲最最好的弹性最好的其实就是安井，安井是最好，因为它能出海还能赚老外的生意，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点。如果不能出海呢，赚我们自己的生意的话呢，我们就需要说在这个里面就是它要足够的稳定，市占率要足够的高，然后它的业绩呢非常稳定，有一个 看上去像是一个永续增长的这种感觉，那这个时候呢它估值也会比较高啊。这类型就这个视频呢我们需要观察是不是有资金进来，我感觉也是有点资金进来了，有左侧很明显的这种好的确确实实是有人在抄底了，有人在抄底的在做了，所以说后面行情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啊，就是说整体的话。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今天晚间的话有这个鲍威尔时代的绝唱啊，最后一个这个美联储的这个他的这个时代的最后一个议息会议大概率是不动啊，你这个考虑都不用考虑的，肯定是百分之百是不动。之后的话呢我们就要去观察一段时间，就是关于说一个像油价，然后包括对于说一些化工企业的一些压制，有很多朋友呢是不大知道，就是说比如说你看哎呦你看化肥怎么涨了这么多，然后一季报的化肥大部分都不好，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出口不了，出口的生意是不错的，利润也高，但是不允许啊，因为不允许出口。第二个的话呢是因为硫酸价格上去了，所以说它是受损的，要注意硫酸价格上来以后这个很多的企业其实都是受损的，受损了以后呢你发现反而一季报的业绩还变差了，是这个。然后化肥价格呢也涨了，涨了以后呢慢慢包括说之后呢要注意，就是说今年春夏的厄尔尼诺这件事情呢跟大家说了好几次了啊，要注意当时就跟大家讲厄尔尼诺今年是一个大厄尔尼诺的大年，如果厄尔尼诺大年的话会有几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暴雨的地方会比较多，就要么不下雨，要下雨的一个地方它就会出现洪涝灾害，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的话呢是什么呢，就是要么大热要么大冷要么就是过干，就是这个它是走向厄尔尼诺就是走向极端的这种天气。那么这样子的话对于粮食其实是非常不利的，本来我们说今年这个春耕可能会被这次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事件会影响，现在还封到现在了，那基本上到年底吧，年底左右就秋季啊，你会发现这个粮食的什么价格都要上来，粮价都要上来，所以说有一些农业股啊，就是我们说比如说像北大荒啊什么的，当然不是推荐啊，这种农业股啊其实可以长周期的去等等，其实没关系，你就当存款其实挺好的，因为你到了那边以后突然之间说一个概念出来啪啪啪拉拉了两三个板，那挺划算的，其实它要比很多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都要来的话，你不用去猜业绩不用猜什么，因为你几乎就已经七七八八已经确定了今年这个粮食的一个可能会偏紧一点，这是几乎已经确定的，这个所以到那个时候你再去收获就行了，跟种树一样的，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题材可以去注意。好了，那其他的就不多说了，我们明天早上再跟大家讲吧，有一些业绩的什么反正像再说两个吧，这个豪威啊，豪威这个呢他预告过的，其实我估计他涨停板下来回调嘛，现在回调两根，就明天应该不会调多少，一个低开以后还是会抽上来的概率反而会更高啊，就是因为他已经之前就已经预告过了，他不是说没有预告过，所以大家对于他这个一季度的一个业绩啊其实是有一定的心理预期的。主要是这个消费电子和汽车这一块这个影响比较大，而且呢这二季度呢大概率也短时间好不起来，然后到三季度过后可能会说会不会慢慢会稍微好起来，主要是等这个汽车电子起来，这一点很重要就是，然后另外这个主要是受损于存储的这种电子股，然后受益于存储的就是像兆易受益于存储的电子股，所以说呢这个大家都在这个计算机的板块当中或者电子板块当中 TMT 板块当中，但是呢这个大家的命运呢是完全不一样啊，这个所以自己大家也要分开来，不是说所有的科技股都是好。好了，那当然了，就如果说有人说这个东西我现在套着或者怎么样子，它基本上股价已经反映了这个预期了，已经严重反映预期了。然后另外呢像这种大型的这种龙头公司一般来说啊不大会说就是跌到你家里都不认识的，就是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这种概率是非常低的，因为这个不是小公司啊，这个是世界级公司，所以只要等等时间就行了，股价已经基本反应了。好，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说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